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现在是修炼故事节目。对于身处绝境或濒临死亡的人来说，能够听闻佛法真道，那种幸运的感觉是难以言表的。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几个这样的故事。医院判死刑，神奇力量救孙儿还生，讲的是已经被医院判死刑，兽医都准备好的8岁外孙，听李洪志师傅讲法录音后开始恢复生机。第二个故事是一位身世坎坷，患多种疾病，神志不清，被医生称作植物人的农村妇女得大法获新生的神奇经历。最后一则故事是我妈返老还童了。
医院判死刑，神奇力量救孙儿还生。我外孙从8岁得了心脏病，孩子的心脏比正常人的要大，开始在北京最有名的治疗心脏病的医院治疗，住一个星期也没管用。在此后的7年间不断的住医院，家里的所有积蓄都用在了看病住院上。在这期间，我也让外孙看过大法书，他也知道大法好，可是没有真正的走入修炼。前些日子外孙表现出五脏衰竭，肚子肿大，又住进了我们当地最有名的儿童医院。我一直想去看看他，可是一直都没腾出时间。在他住进医院的第18天，他姥爷去医院看了他，回到家就跟我说，你知道外孙都什么样了，浑身都肿了，这孩子完了。我说还有一线希望，只有学大法。丈夫听了之后竟然恶狠狠地骂了我一句。转天，也就是4月7号下午2点钟，女儿从医院往家里打电话，哭着说让家人赶快到医院去。我们赶到医院时，外孙正在重症监护室里抢救，当时女儿吓得上厕所都走不了，都是我和儿媳搀着去的。从厕所回来，我硬闯进监护室，因为大夫在抢救时监护室不让随便进去，告诉外孙赶快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法不是为了治病，就为你有一个好去处，别执着肉身。孩子说知道了。在场的所有医务人员都目睹了这一过程。主治医师告诉女儿说，最好的药都用到头了，办法都用尽了，孩子治不好了，赶快回家吧，我们不保，也许到不了家就没命了。我们只好乘救护车回家了，一路上我不停地让孩子念法轮大法好。到家后，所有的亲戚都叫来了，大家一看孩子带着氧气罩还喘不上气来，都哭了。孩子的寿衣都给买了，大家一看没希望了，孩子在床上起来躺下来回折腾，大人们都商量把孩子埋哪儿了。在这紧急时刻，我突然想起让孩子听师父讲法录音，刚一听奇迹就发生了。原来孩子在医院2天不吃不喝，也不排便排尿，浑身肿大，听师父讲法录音5分钟过后，孩子开始尿尿，一次接着一次，到9点钟就开始排大便，拉的都是黑的。一开始他全身不会动，到10点就说想吃东西，吃了半碗粥，喝了一袋奶，第二天就自己下地上厕所了。他刚一下地就说我长高了，他妈妈也说是长高了，孩子完全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。所有当时在场的20多人都亲眼目睹了这一事实，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原来不相信大法的也都相信了。丈夫亲眼目睹这一事实后，对待大法的态度更是180度大转弯。他主动回老家给我拿大法书，到家就和儿子儿媳说，这次我给拿书来了，这次就让孩子学大法了。孩子的奶奶说，我也知道大法好，你们都是好人，这次我是真相信了，太神奇了，大法又给我孙子第二次生命，我也想给你们写一篇稿。女儿到单位里和同事们说了孩子身上的神奇事，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。因为外孙常年有病不能上学，女儿经常带着他上班，所以同事们都知道他们家的事，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女儿和她的经理说， 大法救了我孩子一命，这次我也修大法了。心里说，好，那就学吧。现在女儿也开始在大法中修炼了。我自己修炼法轮大法八年了，在这八年中从没吃过一粒药，原来的高血压三高症都好了。我按照大法真善忍的原则约束自己，按照高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超常的好人。我和原来十一年都不说话的二嫂现在非常好。我们家是一个大家庭，哥六个，一个小姑，全都跟我们家非常好。我本着事事做好，不跟他们计较个人得失，事事本着吃亏。我吴小婶时常说，所有人都像法轮功的人那样，这社会早好了。
半个植物人霍新生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贫穷家庭，七岁时父亲去世，丢下我和两个姐姐两个哥哥与体弱多病的母亲，无经济来源，生活非常困难，所以我只念了小学三年级就失学了。我十八岁那年，一天去上厕所，一瞬间突然得了一种怪病，大脑意识不清，头胀头疼，整天整夜不能睡觉，整天精神恍惚，四处求医问药均无结果。到十九岁那年，经人介绍，我嫁到邻村的一家，本想成了家，有了男人的照顾，各种条件一定会好一些，结果却是雪上加霜。男人整天抽烟喝酒，对我是想打就打，想骂就骂，根本不把我当人对待，使我的病情越来越重，几乎到了发疯的地步。就这样，我每天在病痛中，在打骂中艰难度过。后来我生了女儿，我想丈夫应该改变了，不但没改，反而变本加厉地折磨我。由于我们家庭的恶劣环境，我的两个女儿先后都夭折了。后来我抱养了一个女儿，生下了小儿子。在这几年，由于病情加重，身心受到严重摧残，我经历了三次濒临死亡的状态，不吃不喝，不会动，呼吸微弱，脉搏几乎停止，我那个丈夫根本不管，但是每次我都奇迹般地活了下来。病痛的折磨，失去孩子的痛苦，丈夫的毒打，我母亲又撒手人寰，还要遭受别人的白眼，我真是在刀尖上生活，生不如死。我那时真是疯疯癫癫，医生说我是植物人，没有意识，没有思维，男人见我这样很讨厌我，非打即骂中把我逐出家门。我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中离家出走，我身上没有一点好的地方，眼睛看不清，身上长出一条条红杠，头脑不清，失眠健忘，喜怒无常，还有胃溃疡、十二指肠溃疡、鼻窦炎、口腔溃疡，严重的不能吃饭，还有妇科病等等。我一直以捡垃圾维持生存，流浪到北京，碰到一位捡垃圾的好人，说你病成这样还捡垃圾，出于同情给我介绍了他的亲戚，叫我去当保姆。就这样，我结束了流浪生活。我照顾的这位大叔是位热心肠人，是修法轮大法的，他给我介绍了大法的美好，并说你也修大法吧，你学了保证受益匪浅，并且帮我学法，教我练功。就这样，我在97年的8月份走上了大法修炼路。师尊多次给我清理身体，光从鼻子里清除连脓带血的脏东西就有十多次，一次从喉咙里咳出了两个像玻璃球的圆状物。在我修炼不到半个月后，浑身疾病不翼而飞，睡觉香甜，原来连路都走不了的人现在走路生风，骑车走路一般的年轻人都追不上，原来认识我的人现在都不敢认了。是慈悲的师父给了我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生命，我再次向师父叩头了，师父您好，谢谢师父。我现在每天的任务就是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、讲真相、救世人，不论严寒酷暑，不论下雨下雪，真是风雨无阻，十多年都坚持在做，当好宇宙中最受羡慕的生命，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 我妈返老还童了。2011年大年三十的早上8点多，我出去买东西，街上几乎看不到人，车也很少。我走得很快，追上了前面弯着脚慢慢行走的一个老太太。她看上去有70多岁，很瘦小，佝偻着腰，背着手，手里拎着一袋红彤彤的东西，脸朝地唉声叹气，很艰难地往前挪着步子。我说，大姨，买的什么呀？大过年的怎么还出来溜达？她抬起头来看着我笑了，扬着手里的东西说，山里红。我问她，你怎么唉声叹气的呀？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？她说，心脏病，哪儿都疼，腰直不起来，一大早跟女儿生气出来了，忘了带钥匙，女儿还在睡觉，不敢敲门，就在街上走，身体难受，心更难受。我告诉她，我以前也是浑身是病，后来学了法轮大法，一身的病都没了，心情舒畅。法轮大法是佛法，是救人的，你就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身体一定会好。她惊喜地说，我知道啊，教人做好人的，我以前就学过，啥病也没有了，药罐子都扔了。我老妈，我大哥，我妹妹也都学，刚练了几个月，正高兴呢，共产党造谣镇压，我大哥带着我老妈去北京上访，想告诉他们法轮功教人做好人，不是坏人造谣的那样。我大哥被抓了，后来我们全家都不敢练了，后来电视上又说自焚，我们都知道是骗人的。我心里想练，这些年一直惦记着呢，我一身的病练功都练好了，但是怕被抓不敢练，共产党太坏了，啥事儿都能干出来。我就信佛去了，现在有10年了，我身上又全是病了，抽屉里全是药，一把一把的吃，又成了药篓子了。我说，你现在想不想学？你要想学，我把我的书给你。他说，想。我发现他身子也站起来了，眼睛也有神了，他只有一只眼睛，他说另一只小时候就坏了。我让他在我家楼下等我，我上去把书给他拿来了，并跟他约好初五见面。初五那天，我去他家找他，他完全变了一个人，腰板直直的，脸色红润，精神焕发，笑呵呵的。他一看见我就急急地说，我初四就上你家楼下去了，想告诉你我的变化，不知道哪个是你家，把我急坏了。我3天就看完书了，这几天我一粒药没吃，这法太好了。我一边看一边流泪，一边看书一边就觉得腿关节往外冒凉气，还响，老打嗝，往出排坏气，打完嗝可舒服了，心脏也不难受了，眼睛也不累，越看越清楚，一点不累，太神奇了，腰也不疼了，啥活都能干了。他又学了功，每天有时间就看书练功，他女儿也不跟他吵架了，家里一片祥和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的亲家母来了，要陪他去拔牙，他以前牙齿都松了，啥也吃不了，跟亲家母约好的，有时间来陪他去拔牙镶牙。他把嘴扒开说，你看看我这牙纹丝不动，花生都能吃，不拔了。亲家母惊奇地说，怎么回事？你的牙明明都要掉了，怎么又长上了？气色也这么好，胖了，哎呀，这还长出黑头发来了。他女儿在旁边说，我妈返老还童了。因为他大哥被抓的事在他心里还有阴影，他没敢跟亲家母说实话，他说以后得告诉亲家母，这都是因为看了大法书练了功才这样的。夏天的时候，有一天我跟他在早市溜达，一个60来岁的男子迎面走过来，惊奇地说，哎呀，老大姐，你怎么这么精神，这么年轻啊，头发这么黑，是染的吗？前后左右上下的打量他，看了半天惊奇得不得了，走了之后还回头看，无法相信的样子。听众朋友，这次的修炼故事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